第十九集，逃离魔窟。两个孩子趁这个时间长舒了一口气，总算能稍微活动一下手脚了。汤姆说，
现在我们的机会来了，快走。
哈克身子一缩，
他们要是醒过来我们就死定了。
汤姆着急地催促他，可是哈克呢，说什么也不肯。最后汤姆自己默不作声地缓缓站起来准备离开，可他刚跨出第一步，腐朽的楼板就发出咿咿呀呀的声响，他连忙又趴下身去。后面长长的时间里他都没敢再动一下，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地过去了，每一分钟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。两个孩子手脚发麻地趴在那里，既不敢动也不敢打盹儿。太阳渐渐西沉，下面的鼾声停止了。印江桥坐起身来，向四周扫视了一圈，他用脚把同伴踢醒，
你怎么睡着了？还好没发生什么事儿，我们开始行动吧。不过剩下的钱怎么办？
和往常一样放在这里吧，560个银币带在身上太显眼了。
那个同伙说。印江桥想了想说，
好吧，下次再来取。
那个同伙点了点头，走到屋子的另一边，跪下来抬起废弃的炉子，移开后面的一块石头，拎出了一个发出叮铃当啷声音的布袋，把布袋递给印江桥。印江桥呢，跪在角落里取出猎刀，在地上挖起坑来。刚才呀还觉得自己倒霉透了的两个孩子，这一下子把脸紧紧地贴在木板上，透过木板缝贪婪地看着他们的每一个动作，把所有的恐惧都抛在了脑后。他们满脑子都在想，这笔钱落入他们的腰包后可以分给自己的小伙伴，让大家都发笔小财。他们两个不时地用胳膊推推对方，兴奋极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印江桥的猎刀敲到了什么东西，他低头一看，立即加大了力气，更快地挖掘起来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地上出现了一个洞口，他把手伸了进去，里面发出哗哗的响声。他把手抽出来的时候，手里抓着一把黄澄澄的钱币。两个家伙对视了一眼，又惊又喜。陌生人在四周找了一圈，从角落的草丛里拿出两个孩子的镐子和铁锹，动手挖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一个铁皮箱子被他们搬了出来。这个箱子本来应该很结实的，可是啊，在土里埋得太久，已经腐朽得不成样子了。现在这一堆财宝完全呈现在他们面前，两个孩子暗暗咂舌，这少说也值几千块钱呢。陌生人对印江桥说，
这下你不用去杀人了。
印江桥皱了皱眉头说道，
不，我那么干不是为了抢钱，而是为了复仇。
他恶狠狠地说，
这件事儿你要给我帮忙。
陌生人说，
好吧，那么这堆东西要怎么办呢？再埋回去？
好的。
印江桥说。汤姆和哈克听了这话，立刻喜笑颜开。
不，不行，刚才我们用的镐子和铁锹是哪来的？
印江桥又说。陌生人也反应过来，他们迅速提高了警惕，抬起头来看楼上。两个孩子的心这个时候都被抽紧了。只见印江桥右手按着刀子朝楼梯这边走来，汤姆和哈克吓得快不能呼吸了，两腿发软，只想躲起来，却一点力气都没有。楼梯咯吱咯吱地响着， 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情势越来越危急，孩子们几乎就要跳起来朝壁橱跑去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呀，咔嚓一声，印江桥从楼梯上掉了下去，摔在一堆烂木头里。他气呼呼地爬起来，那个陌生人随即说，
别管上面有没有人了，我们把箱子搬走，藏在一号，谁都找不着。
还是放在二号，那个十字下面。
印江桥叹了一口气，拍拍身上的尘土，扭头往回走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他们就收拾好了那个箱子，溜出了房子，乘着夜色往河边走去。汤姆和哈克这才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，不知道是该沮丧还是该高兴。没被那两个家伙发现，真是一件幸运的事儿。可是，如果下午他们没有把铁锹和镐子留在一楼，印江桥就根本不会起疑心。他会把那些金子和银子一道藏在那里，等他复仇完了再来取。到那个时候，他就会发现财宝已经不翼而飞了。两个孩子一路上没有说话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居然把工具带到那里去，真是倒霉透了。不过同时，他们也拿定了主意，假如他们再在镇上看见印江桥的身影，一定要尾随他，直到找到他的二号地点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又讨论了一下印江桥的复仇对象，一致认为他指的可能是别人，而并不是他们俩，这才放心地各自回家了。